快乐虫癌都是有丝分裂的呀，它不会消散，它只会越变越多，就跟病毒一样。你分享好的东西，别人开心了，别人得到了好处之后过来感激你，那我肯定会开心。你根本从来没有消散过福报，是你的福报会越来越好。
哇塞！我第一次碰到一种床让你自己搬进来又带走的房东，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震惊。反正那两天的话呢，就黄历上就写着吧，诸事不宜。而且那两天我就单纯的只看了这一套房子，哇！我当时就觉得这套房子跟我是没有任何的缘分的。
他的车牌号是沪 A B B 四个八，我想，哇，那我这次难道找房我要发了？因为有那么多个八。
四个八，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就它并不意味着会发财。
玄门有理夏季紫微斗数亲授班与风水初级系统班目前正在火热招生中，对课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关注玄门有理公众号查看介绍，也可以添加助理西服的微信"玄门有理2024"了解更多。Hello，你好呀，欢迎收听"玄门有理科学搞玄"，这里是伊曼，
我是十三。在我们的电台呢，其实多次的出现过一个观念，那就叫做"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其实私底下呢，也有很多的听众小伙伴在私信啊，或者是在评论区，希望说，哎，能不能多讲一些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一些操作啊？就不要只是干巴巴的说这么的一个观念出来，感觉有一种像中医的理论，对不对？那个顺应天时来生活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它又是怎么样的去操作，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想带给大家的一个内容。
在开始之前，我特别想采访一下你，你今天在录制之前特意的去洗了个澡，是因为知道我们今天的配置特别的美丽吗？你即将跟五位优秀的且美丽的女生一起录制节目。
不是啊，我每天都是那么早的去洗澡的呀。
啊，那我觉得你今天洗澡的这个动作就非常的明智。
为什么？
你没发现我们这几个人都特别的漂亮吗？而且肌肤很白嫩。
不要打断我，这个月啊正好就是
符合你看美女的要求。
哎呦，你这样子就 cue 回来了。对，没错，就太阴化录的这一期节目，就现在在我的面前呢，就是1、2、3、4、5位的漂亮的小姐姐们啊，所以你看我的脸都是很红的。但是呢，太阴录不是今天的主题，天机化科才是。我们这个月是丁卯月嘛，有天机科，所以很多的小伙伴都有反馈说过，这个月很喜欢投入学习，就恋爱什么的根本就不值一提，美女什么的根本就不想看，就只想学习。所以呢，在上一个月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恰好的一个时机跟契机啊，就当时很心血来潮，在我们的风水班那个班群里面的话，就提了一个学习计划嘛，就是由我们的学员们他自己去组织一些课题，自由的组队，形成相对应的一个研究小组之后，通过技法的分析形成一个 PPT， 最终要干嘛呢？要在我们的学员内部群里面进行一个分享。那这个事情刚刚好的在这个丁卯月天机化科的月份得到了一个落实啊，已经落实了两回了嘛，非常开心，就是没有翻车，也特别的奇怪，两次我都好像没有在听。
没有错，你两次都不在，
我在那里发起，然后我全程在监督，但是到最终落实的时候我两次都不在，而且两次不是因为说我不想参加，是因为有事情没办法参加。也很好的就是分享的人呢，他们的内容是很到位的，听课的人我相信也是啊，受益匪浅。风水班学员啊，听到这一期节目听到这里的时候，先到我们评论区去夸奖一下别人啊，留下你们的祝福，留下你们的夸奖，要学会做一个会表扬别人的人。整个过程我觉得它很有趣，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分享或者说是讨论吧，就为什么会做这么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想法故事等等的。所以今天就特别的邀请了我们租房攻略小分队的成员们啊，大家可以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这是方糖，我是一个小红书的自媒体博主，也是前大厂员工。那刚好这次非常幸运的是在老师发起议题的时候，我也刚好在找自己的房子，所以就非常高参与度的通过大家的力量一起找到了一个梦中情房。
这里有打广告的嫌疑，待会儿把广告费结算一下。
Hello 大家好，那么的话呢，我是走起，一枚努力的教培人。
啊，今天还没有想好要说什么。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开朗的笑声就已经很 OK。
大家好，我是阿信，然后我是这一次的主讲人，对，主要是负责把大家的收集起来的案例，然后做了一个整合分享。
Hello， 大家好，
我是法量富婆 MG， 也是十三老师口中的芒果。
你确实是法量富婆，认证了。
就看到就真的很羡慕，但是我最近也有在吃鱼油。
我也有在吃，你吃什么牌子的？
它全英文我不会念，但我只觉得它的样子特别的帅，或者说它很厉害。
那它一定有用，坚持。
听过各位的介绍之后的话，我想跟各位去坦白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我是骗了各位的。最开始做这个主题的研究呢，并不是因为说想让你们学习，主要是某人想偷懒。因为当时恰好就是葡萄糖，他每天都在那里找房子，还有每天的都在群里面去分享，那他的那些分享你们也是知道的，就很夸张，对吧？就表格、文档、内容对比、数据狂魔，他真的把那种互联网的那种属性就带进来了这个空间里面。我作为一个老师，不回复他呢，又好像不敬业；回复他呢，我又觉得我很累。那后面就这种就很烦。那我想着说，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我很体面的去偷懒呢？哎，好，有，就是让你们自己去做，对吧？让你们去干。结果我发现这根本就不可能，对吧？根本就不行，
工作量更大了。
但是十三老师，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还有课后作业，然后你为了偷懒看葡萄糖的那几套房，结果现在有十几套房的课后作业在等着你修改。
对，就别说售后作业了，就当时你们在找房子的时候，他那天晚上发了十个房子过来，我都已经觉得我要崩溃了。我明明就是为了要偷懒，结果根本就不行。但是啊，就作为阴阳人，我们好的一点在哪里，就永远都可以在绝境里面去找到那个希望嘛。就我觉得说没事没事，看吧，看完之后的话，这个分享就又能成为我的一个闪光的点，我可以的，我可以的，就能够一物多用，也是一个 OK 的事情啊。所以呢，后面就发生了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哈。而且我觉得因为租房或者说找房子，它其实是我们风水班这个群体，或者说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听友们的一个需求啦。啊，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找到一个好的房子，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生活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嘛，也是一个心愿之一，所以就顺理成章就有了一个这么的契机来作为一个课题的研究。那么在我们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来问一下各位，在做这一次课题的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生了一些比较精彩或者说有趣的故事？在这里的话，其实我先要问的第一个肯定是葡萄糖，因为这件事情所有的缘起都是你。
没想到居然还有这么一个丰富的开始。其实我刚开始分享的时候确实很小心翼翼，就是我想我这会不会有些白嫖嫌疑。后来阿林哥在群里说多分享爱看，然后我就开始光明正大的铺天盖地的扔过来，
就他没想过我的感受啊。
学渣会有一些自己的小技巧嘛。我看房的话确实是看了10天的时间，然后看了有100来套房，那真的是我觉得杭州上海就是一些各种各样的房型都见了。整个过程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是其实我前面刚开始看房的时候感觉看的都非常老破小，就很难有我们就很符合我们那种就是比较规整的局，都不要说是友情了，就比较规整其实都可能有些困难。然后天气也不是很好，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有群友在群里提了一句就是拜神，然后我想对呀，这个 buff 也是要一起叠一下的。然后我当天第二天就去灵隐寺拜了一下，然后刚好呢那个时候石山老师就又发就是有集中的发几个之前的优秀案例给到那个放在群里嘛，然后我就把这几个案例整合了一下，再把我想要的那个东西用非常简历的示意图的方式编辑了一下，然后最后一起发给中介。结果就在那之后，我基本上每天看的房子就都是可以论到论到了。就是之前我发现我发的很多案例就大家很难回，因为实在是槽点太多，就没有办法说从哪里看上去说可以点评。后来就突然就开始可以去讲，可以去分析了，比较规整的那些局就开始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个转折特别大的点，就也是蛮巧妙的。
就整一个点听下来，我觉得是你在不断的在驯化你的那个中介。
对，这个其实蛮需要训练的。
就是 AI， 我多喂、喂图给你。
是，你要不停的跟他反馈说我要的是这种，然后这一部分是我不想要的，然后他慢慢的就会 get 到。
那其实他的脾气也很好。
脾气不好的就被筛掉了呢，因为中介很多，不好，这里向中介朋友们道个歉，对不起。
不过刚才你好像有说到，你集中看房是10天，然后看了100套，之前是已经有过筛选，在线上看过，要综合起来的100套。
线上肯定是不包括的，因为线上看，首先不会去数，其次线上是能看一些 VR， 或者是有个别有图片，那没有的话实在就不行了。反正信息也很参差不齐，但你总会是大概觉得说，好像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然后我才会去看。然后线下的话是有肯定有100套，其实说白了我觉得应该是150多套，但后来就已经数不清了，太多
刷新的升点数量的呀。它的线上跟线下加起来才100套，你是10天走了100多套，
就一天可以约到7个中介，这样
就很夸张。我觉得这个数量
量，咱们走量。
哦，好的，难怪了，就难怪你也能够找得到好房。那在过程里面的话还有什么一些故事吗？
我觉得最戏剧性的就是中介的故事，因为其实我们找到第一个还比较想租的房子的时候，非常不巧就是碰到了一个中介，有的房子它其实可能不只是一套中介带看过，就出现了中介来抢这套房子的情况，他就会有一些威胁恐吓，所以当时我们就特别犹豫。然后当时我不是也有问老师说，老师你要不要开奇门啊，然后我自己在那抽塔罗，到第二天早上那套房子刚好也就出去了，所以就我觉得也是有一种缘分在，就是刚好没到。我觉得很神奇的就是，虽然当我们碰到流氓中介的时候觉得 oh no 就非常心惊胆战，然后整个人也很不好，但很好笑的是我们之前租上一个住的房子 的中介，他其实也是比较有手腕的，就是会经常在小区的群里吃到他的瓜，就是什么啊这个中介什么半夜来敲门，然后警察带走讯号什么的，但是因为这种他没有真的伤害什么样，所以他其实也不会真的就是去对他惩罚，可能就教育一下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会碰到一些和我们预想中不太一样的人的。但很好笑就是当你跟这个中介大哥，因为之前在他那租过房子，就会有一些相处，那他认可你这个人，会发现他接下来会变成你的挡箭牌，就是他超级有办法。虽然他是个个体户，但是你想要的房子只要发小区和房间号给他，他完全都可以找到，而且绝对是可以以超级低的价格拿下来，就是很有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也算是了解了这个职业，算是一种对社会的多样性的接触，还是蛮好玩的，有种斗智斗勇的感觉。
中介居然要斗智斗勇，
理论上说你是给钱的，你是金主爸爸，但是因为你的住所信息其实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相对固定的，比如说你要租一套房子对吧，那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暴露的信息，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反而你可能是会有点弱势，
会被拿捏。
我们当时有中介吵架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中介，她是个女生，她跟我们说她很想租这套房子是因为她的丈夫出了车祸也很需要钱，所以就有点惨，因为是被渴的嘛，就说在他们店里哭了一下午，然后后来那个店长来给我们打电话就跟我们道歉，然后也说他会去尽量举报另外一个中介。
就你们现在租的那套房当时有另外一个中介带着客户看中了，
是这个小区的另外一套，但其实外局什么的很像，因为挨得很近。
当时你们两帮人在抢同一个房源？
No no no， 如果是两帮人就很简单，无非就是你来我往，谁抢到谁赢。但是当时是有两个中介带我看了这一套房，带看了同一套房，后来的中介试图抢单，也就是后来恐吓的这个，但是第一个是那个女生中介，就是她会觉得很难过这。
明白明白，就相当于其实是他们销售内部的那种竞争的手段。
嗯，会有一点啦，但是也是蛮出格的吧，反正最后也没有租那套房子，因为这个小区的还是房源有几个，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厉害的大哥撑腰，就是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他真的只要他到那边就可以解决，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流氓站在你这边的时候还是很好的，真的。
就租房子居然需要用到势力背景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我这边的话呢，确实有一个故事让我非常非常的深刻，也是在做这个课题过程当中嘛。原本是被十三老师邀请去课题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想着我要去换房子，但是一想到做这个课题不行，我马上要去行动。我们就在网络上看到了非常多套的话呢，又实地去看了，就基本上我记得是2月17吧，刚开工就去看房子了。哦，当时看房子的时候的话呢，有一个房子给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这个房子的话非常的幸运，他就住在我现在的所在的楼层的楼上，我现在在3楼，那套房子的话呢在5楼，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户型嘛，他刚好是悦城市，就非常非常的符合。但是的话呢，那一天去的时候啊那一天第一次去看那套房的时候，他下的小雨，当时整个人感受就很不是很好。上去了之后的话呢，我们等那个房东等了非常非常的久，当时跟我们对接的那个中介的话呢是一个小姑娘，我感觉呢她就是那种性格非常的温柔，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中介哦，因为我就喜欢那种能够去满足我需求的，他可以来削我的，因为他削我的过程让我觉得他很重视他的工作啊。但是题外话，那他就非常佛系的带我们去看了那个房子。看的时候的话呢，那个房子的话呢，就是我会很明显的感受到跟我自己住的户型不一样嘛。但是当时一进去的话呢，就是他那个灯光也很暖，哎，这也没啥。那但是跟那个房东相处的就不是很愉快，他当时是房东的一个朋友来看的，我们就跟在房东在拉扯，那个 中介的话呢，也在帮我们打电话联系。所以其实对房子我们是看上了的，但是对于那个房东的话呢，我们是感觉相处过程中是有点点摩擦的。但是这件事情有个后续啊，跟我一起去看的小姐姐呢，非常的喜欢那套房子，她要特别想住那套房子，于是我们又联系了另外一个中介去跟这个房东沟通啊。那个房东的话呢，就基本上就是反反复复，他一会说可以给我们降啊，一会又说不可以，我们要增加床铺。那个房东是这么说的，哇，当时那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床这件事情的话呢，我就不帮你们解决了，你们只愿去网上买一个，等到你们要搬走了，你就带走就好了。哇塞，我第一次碰到一种床让你自己搬进来又带走的房东，我当时整个人就非常的震惊。这个房东过了一两天就说算了，我不租了，就非常的反复啊，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难受。这时候其实我已经把套房给 pass 了，但是无奈和我旁边那个小姐姐非常的喜欢，换了另外一个中介去帮我们交涉这套房子。这时候的话呢，为了让他不知道是我们嘛，那我们找了另外一个小姐姐去看房。哎，那天的话呢也是下着小雨啊，但那天天气稍微好一点点。那个小姐姐看完之后回来连连摇着说不行不行不行，那个床实在是不行，质量不行，房东接触不行。我就去看了一下那两个日子，刚好在做总结。做总结的时候的话呢，我觉得好神奇，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然后我看了那两天的日子，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呢，应该是2月17号和2月29号，反正那两天的话呢，就黄历上就写着吧，诸事不宜。哇，当时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冲击到了我，我还去连续看了两个星期哦，就那两天是诸事不宜，而且那两天我就单纯的只看了这一套房子。哇，我当时觉得这套房子跟我是没有任何的缘分的啊。这个是跟那房子的第一个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的话呢，因为它在我的楼上嘛，所以整体的格局还是不一样的。在做那套房子的总结分析的时候的话呢，我就回想起了我们学习的知识。哇，突然觉得我能理解我为什么去年那么的倒霉了，打引号的倒霉，思绪很飘散。因为我住的是三楼，在南京这里的话呢，三楼看出去都是很高的树木，我们家门口就是那种樱花树，现在要开樱花了嘛，也很漂亮。去年同期3月份看中了那一片樱花入住的，当时还没有遇到玄门。我去分析了这套房子之后，真的它前面就是一片的樱花林，对面就单纯的一栋，左边空空如也，右边空空如也。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了，左边没有青龙助力，右边没有白虎助力，前面都是树木，发散的思绪啊。又去年又是我的本命年，哇，就整个人其实整个人就是很 emo 啊。有时候真的是深夜哭泣，也不懂自己为什么哭泣啊，就是瞬间有点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了。我们同住嘛，有两个小姐姐跟我一起，一个的话呢算是我的小领导啊，我的 leader， 然后一个的话呢算是我们另外一个部门的小姐姐。哇，我现在来好好讲述一下，真的是左边没有男贵人相助，自从我们入住那套房之后，我的女领导升职了，他上面唯一一个男领导去了另外一个体系，他就成为我们这个体系的老大，他已经没有了男贵人。那随着我的女领导升职，他要出差，我也没有了我的女贵人。然后我另外一个隔壁部门的小姐姐呢，她的另外一个领导怀孕了，去了另外一个公司啊，因为当时涉及到一些奇奇怪怪的牵扯嘛，她怀孕了嘛，生产了，然后后面的话呢，因为她那个对象那些事情离开了，所以她也成为了他们部门的小 leader， 她也没有了男贵人，也没有了女贵人，因为他们现在都是老大啊。他们两个的话呢，同时在12月份的时候出差了，我又一个人孤零零在那里，我也没有了男贵人和我的女贵人。哇，这件事情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惊，我觉得哇，好神奇啊！哇，有些东西真的，我以前可能没有去思考这个事情，就算我是12月那时候在学习嘛，也没有想过那么多。但是通过这次总结，我就觉得哇，真的有些事情跟我们的生活是映照的，就好奇妙，好奇妙，好奇妙。嗯，就是这种感受了。好，
我刚才在听周启他在讲他那个故事的时候，他的那个表情是很激动很兴奋，就有点像是一个小孩子走过来说，你看你看我拿了10分，你看我这里做错了题所以我拿了10分。就是他特别的开心，他说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完全没有因为我考了一个低分而感到悲伤，我也完全没有因为我拿了一个低分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是，而是说你看你看我找到自己为什么这么糟糕。这种情绪我觉得好奇怪，但是又很有趣。
我特别能够理解这样的情绪，因为在我上一次搬家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感受，我终于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
跟男人没关系，对吧？
对，感觉知道了为什么，然后你就觉得我有能力把它变得更好，因为我知道问题在哪里了。
这个其实也是一开始我有给你们讲过很多的那个观念嘛，尤其这里应该只有葡萄糖是 最开始有去听我们新暖小课的，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去做新暖小课那个推广的时候，当时推课的那个口号就叫做换一个视角去看待生活跟世界，没有办法让你说真的去发家致富，我也没有办法让你找到什么所谓的真爱，我只是提供一个新的视觉给你去看待你自己的生活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在走起他这个故事里面真的很体现的淋漓尽致，尤其是第一个诸事不宜的去找房，哪天都不找就找这个，真的是给自己人生添堵的一把好手。
是的是的，而且那天还下雨，而且我发现有的时候人确实要相信自己的体感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看房子的时候嘛，那个中介就是原本是要再提前一天去看的，就可以避开那一天，但是的话呢，就唯独那一套房，那套中介跟我们爽约了，原本定了下午，他跟我们爽约到了第二天，然后所以第二天去看到了房，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真的是冥冥之中啊，世界的另外一种联系，好奇妙。
开始的时候的不好就注定了他没有什么好结局，就如同在恋爱里面，大家千万不要对你身边那个男人抱有太多的希望跟侥幸心理，对吧？不好就是不好啊，变好的时候应该大概率也不属于你。
所以是每期节目都要上点毒鸡汤是吗？
这是真理，或者说这是心得。
哎，但是我觉得走起的那一套房子感觉很适合当自媒体博主，因为很多思绪，还有很多丰沛的感情。
我是教培人，
也行啊，教培人也需要那个丰富的情绪感受啊，去带动别人啊，给你带来了很好的充沛的情绪，但他没有给你带来丰富的收获啊，因为他的象意里面是没有这个东西啊。
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同样面对一件事情嘛，因为我在这个岗位干了2年嘛，我很明显的感受到我第一年去做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可能碰到一些学生的一些什么问题嘛，我的感受就是哦，我能解决。去年吧就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这个情绪会影响我很久，过了一周之后又会影响到我，在某个时刻突然就冒出来来影响我，就会让我非常的内耗。
明明他也不是什么让你魂牵梦萦的人，却偏能够在深夜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脑海里面。那我们的芒果，
我看房中间发生的事情，其实个人觉得给我的感受还是比较好的。唯一一次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看房经历是之前过完年2月23号左右，有一个中介，然后约了他，我觉得他的面相让我觉得很亲切很舒服，就约了一个周六去看房。那个大哥特别的用心，把我带到他们的门店，直接向我售出了一份 PPT。我第一次看房有人给我秀 PPT 的，第一页是这个整体的社区的情况，包括介绍商圈啊、地铁啊，还有包括升值空间啊，一堆啪啪啪列了所有附近的那个小区房型汇总。我就直接坐在店里跟他说，这个房型像刀，我不要，不适合我，那个像什么什么，我不要，不适合我，就直接跟他简单沟通了一下这些要求，再附上我对外局的一些小小的个人的要求，最终他就带我去看了一些他觉得符合我要求的房子。所以那天其实我并没有看到我喜欢的，因为属老鼠嘛，啊，我的生肖位在北，结果这边很多房子它要么就是门口直接就是在北面开的，这样子就其实不是我想要的那一种，但不管，我觉得他态度是好的，我非常喜欢他的态度，所以后面我也是一直跟这位中介大哥有沟通。那天我很开心，但现在我不是很好像后知后觉这个事情不太好。
这个事情你可以仔细的聊一下，听众朋友们，这是一个要知道知识是多么宝贵的一个故事了。来，我们的芒果同学，你可以说一下。
我先说啊，我会好好学习的啊。在我看房结束准备回家的时候，哎呀，那个也是5点多，我觉得坐地铁不会人很挤，我就想那我打车吧，然后就在平台上叫车。我第一次叫的那辆车其实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他自己取消掉了，就派了第二辆车过来。我一打开一看，呜呼，他的车牌号是沪 ABB48。我想哇，那我这次难道找房我要发了，因为有那么多个八。那时候真的很高兴，然后兴致冲冲又发了朋友圈啊，然后哎分享我的喜悦。
对，但是学过号码学的都知道，四个八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组合就它并不意味着会发财，相反它会意味着什么呢？它就是疯狂的等待，不断的要去干这件事情，没有一个尽头，一直在路上，根本到达不到终点，所以跟他心里面想的那个愿望完全是相反的。
所以我也找到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租到房的理由了
吃了没文化的亏是吧？
一切都是外应，冥冥之中那时候已经上天告诉我答案了
就本来还想说怎么我的发财房不应该就是明天就能够找得到吗，结果啊，一个月过去了还没有。
我本来还把我升职加薪这件事情跟这个联系起来了，因为就在我打到四个八的车过后一个礼拜，领导找我聊天暗示了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到现在也没有落实吧？
还没官宣，但已经签了那个什么了，应该不会这件事情也别
删
我。
MG 他现在那个朋友圈还挂着那个车牌吧，八八八的那个，赶快删了，
就不要让这个磁场这么一直在影响着你。
我现在就删，立刻。
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里应该都知道，我们已经是一群特别敏感又特别迷信的一群年轻人。聊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来问各位第二个问题。因为相信啊，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故事，以前你们租房子也肯定会有，但是没有带着一个会看风水的这么一个心态，或者说这么一种技巧去找房子嘛。那现在换了一个心态，换了一个身份的话，多少会有一点新的感悟，或者说是一些体会。有一些是偏向于学习方面的，也有一些可能是偏向于在找房的过程当中，你们会不会对这一个城市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啊？那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以前经历过的东西啊，所以我会比较想听一下你们的那个想法。就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反而会一开始先来问一下阿信，因为呢他是我们这一次租房小队分享会的一个主讲人啊，那他在这一方面应该是感受会比较深啊。阿信，
我这次的感受其实主要还是体现在心态上的转变吧。我可以首先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得到，或者说我会当这一次的主持吧。一方面是因为十三老师之前有帮我看过我的名字，我在群里的昵称是阿信嘛，看了三个名字之后只有阿信这个名字稍微好一点，批语是乐于奉献之后就会得到大家的关爱，然后会被大家发现我的善良，缺点就是会比较累，因为机会都要自己争取嘛。其实后面是十三老师有给过我改名的一些建议，但是呢我实在是很喜欢大家叫我阿信，所以我觉得那不如就借这个机会就引动一下这个十三老师说的这个机会吧。当时有看到大家说在群里面要组这个租房小分队，正好我也想要自己在准备换房子嘛，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真的超级倒霉，踊跃的报名了，也算是倒逼我自己学习吧，所以就会有了这样一次的机会。事实证明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因为那个讲完之后呢就是收到了很多的夸夸。
只是夸夸吗？
还砸了很多很多的红包。熟悉的群友都知道，就是有目共睹我在过年前那段时间倒霉到一个什么极点。我做完这次分享之后，当天不仅受到很多的夸夸，还被大家用红包砸了。砸完之后当天的一个财路的引动的效果，就是我当天在群里面抢红包，然后抢了两个红包，连续两次都是手气最佳，这辈子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我觉得特别的神奇。那个幸福感是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偷偷告诉大家，其实那个课件大家可能只看了一两遍，但我自己本人可能已经看了四五遍了。
就疯狂的自恋在里面。给自己加持。
十三老师的课件我都还没看那么多遍，自己的课件已经看了不重要。还想分享的就刚有说到我前段时间其实特别特别倒霉的嘛，就是倒霉到我一整大年三十的晚上都还在痛哭流涕。这几年工作上其实都不是特别顺利嘛，但我又是个很倔的人，我性格里又很要强，但是呢我又一直持续的很不顺，整个人就原本的原生性格里面要强又碰上了不自信的这种，所以当时整个人的情绪其实是处于接近崩溃的这种程度吧，经常崩溃大哭着。但是你在风水群里面其实就是一直都会给到你能量嘛，所以你的磁场也会天生的就会靠近这个群，再加上做了这个课题之后一直是能拿到很多持续正反馈嘛，包括说这次讲课之后大家就会经常在群里夸我说阿信好棒，我就特别的开心。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正反馈能带给人一个就是如此强大的力量，因为我之前大家一直说正反馈这个事情，但我一直没有拿到过正反馈，所以我压根就不相信正反馈这件事情，但我现在信了。
主要我觉得那么多的正反馈里面最开心的就是别人夸你十八岁的那一个是吧？
那也不是，那不是别人夸我十八岁，是有群友在开始前的时候说，
自己夸自己十八岁。
不是，是有群友当时在我开课的时候在群里面打说我的声音很有活力，然后我就用了那个网络梗，我说我刚满十八岁。反正就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就还蛮开心的。做这整一个课件的过程中其实就压力还蛮大的，但是我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 我能当这个主讲不是因为我有多厉害，就反而这些素材里面其实大多数是葡萄糖提供素材和十三老师的批语嘛，我只是加了一点我自己的思路进去，把群里面的一些之前有合适的案例能一起捋成一条思路的这种的案例都一起把它罗列了进来，所以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并不是我有多厉害，现在甚至有人叫我大神，我真的是愧不敢当，我真的愧不敢当。因为分享完这堂课之后，不是大家还要给我们教自己外局风水的那个作业嘛，我就发现虽然课已经上完了，我现在觉得我很有信心的来看这些作业的时候，发现一看一个懵逼，一看一个懵逼。当时我还觉得说十个作业而已两天搞定，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天了，四天了，一套房还没改出来，很夸张这个事情。
这个会剪进去了我告诉你。就这个会剪进去了，
请大家放过我。时间久是因为我们找房小分队真的本着非常认真的态度在给大家改作业，因为我们自己写完作业讨论完还要再给十三老师把把关，大家给我们交作业，我也希望能把一个最好的东西还给大家吧，还是会认真一点，希望大家给我们多一点时间，多等一等我们。
听完阿信他刚才的那一番的发言啊，其实我会很深刻的，就是今天刚好就很巧合，群里面另外一个女生智信也是阿信，她是有给我发一个消息，就是说呢，她前段时间有一天晚上在那里念那个聪明咒，然后念聪明咒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点的那根香呢，那个香的那个烟呢就很直，直得很夸张，就是飘到了他那个衣柜的顶那里去。你想一下，一个衣柜通常有两米高，他那个香的那个烟不断一直从他的那个桌面飘到了那个衣柜顶上面去。他还拍了视频嘛，然后后面他把这个发给我之后，他还说了一些话，他就说他其实在跟我分享这个故事之前，他纠结了很久要不要说，因为他觉得这是非常幸运，或者说这是一种很有福气的事情嘛。他很怕把这个东西讲了给我听之后的话呢，就消散掉，就好像会不会因为我的炫耀，会不会因为我拿出去跟别人讲了，然后我这个福气就不再是我的了，就没有了呀，这样子。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不会啊，快乐从来都是有丝分裂的呀，它不会消散，它只会越变越多，就跟病毒一样。而且我当时跟他讲，你分享的是好的东西，你分享好的东西，别人开心了，别人得到了好处之后过来感激你，你会不会开心？他说，那我肯定会开心，那不就对了吗？你根本从来没有消散过福报，更甚者是相反，是你的福报会越来越好。所以为什么会提倡各位多点去帮助别人，或者说多点掏出自己的心得去给别人，主动一点的去分享自己学到的会的那些东西，跟我们阿信去做这个主讲也一样啊。他虽然很谦虚的说，哎呀我没有啦，我讲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别人的，哎，但你毕竟是这个过程里面最终输出的那一环，它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位置。那当你在输出这一环的时候的话，别人对你的感谢，他给你形成了一个反馈，也会带动着你其实默默的会去要求自己继续的做得更好啊。所以原本以为两天可以搞定的事情硬拖到四天还没有结束啊，这当然也是一个自己啊需要去努力改进的一个过程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这本身就是让你在变好，在变积极，在变主动，在提高能力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就是大家去主动输出自己，去给福报给别人，然后又反哺到自己身上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害怕去讲你们的好事给别人听，当然了，你不要炫耀就行，你是带着一个说我讲这个方法出来是希望你能够变好，就我过来跟你讲是我怎么赚到100万，而不是跟你说我有100万，这是很明显的两个不同的心态吧，对吧？我有100万啊，但是我不想分给你哦。哇，这种话听起来它怎么样都不像是一个好消息的分享，它更多是一种炫耀。但是如果说我最近赚了100万，但是我有一个很好的心得，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你也可以赚得到，所以我才特地过来跟你讲的。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我觉得你绝对不会变差的啊。所以这是今天发生的一个非常新鲜的感受啊，就可以刚好在这里衔接得上啊，也是对吧，很巧合，两位阿信。
刚老师讲的一个点也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点，就风水它其实也是一种看世界的角度。就我当时坐在那个咖啡厅里，我突然发现，哎，前面这一排桌子都是侧身对我的，好像不是很好。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就像建筑学或者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说风水是一种民俗或者 whatever， 它是一种新的解构方式。包括刚才老师讲说通过看房子去了解一个城市，我觉得我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因为之前我像身边人大家讨论买房啊什么地段完全跟不上，有种掉队的感觉，但是像现在我可能手集中的看了很多这两个城市的房子之后，我对他们的整个地图会有一个蛮清晰的认知，而且这种不单单说是啊、哦，我知道什么我喜欢的咖啡厅或者饭店在哪里，而是说我可能知道从住所的角度来讲哪一块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会让我一下子从自己生活的孤岛变成我更加跟这个城市熟悉的一个，就是一个蛮大的点，我觉得很会很好，很开心。
其实关于风水跟城市这一个的话呢，我的感想就我最开始讲这个观点跟你刚才讲的一个完全就不是同一码事啊，就你是站在了一个我对这个城市的了解更深，好像跟它之间的联系更加多，但其实我当时在城市跟风水之间的一个最深刻的感受是我去香港，就我在佛山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当我学会了这一个技术之后，我再去香港的时候的那种体感完全不一样。去到香港的话，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它那边呢，什么辟刀煞、什么屋顶煞的那些，到处都是。在我们这里，你好歹很少，就比如说你在那个商品楼里面，你其实很难说真正的遇到那种特别夸张的辟刀过来的。但是在香港就到处都是，内局其实也很难会遇到说真的特别狭小特别拥挤的那种，但是在人家那里就到处都是，所以也就导致了什么呢，就是那边城市它的整体氛围它很快，它也很冲，它也很直接，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它是非常的追求效率，说话直爽嘛，啊，然后说话直爽的，当然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词，就相当于是脾气暴躁一点啊，人跟人之间的包容度可能没有那么的多，还会带来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你对我不好没所谓，反正我知道我很快就会换一批朋友或者换一个生活场景，所以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你对我好不好，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在乎的是我在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里面我能不能马上的能拿到好处。而这一个在风水上是怎么体现呢，就是元运的旺衰啊。虽然辟刀对我，但是如果它所在的方位是一个旺的方位的时候，它的气旺它就可以让我有好处，但是先好后坏，毕竟行鸾摆在那里，不好终究就是不好，我赚了钱之后咱们还是不欢而散。这一个就是城市之间的建筑风格它带来的不一样之后导致了整个城市的那种氛围也不同。你去新疆你很难遇得到这种情绪的，因为在新疆你到处都是老英局，到处都广袤无疑，葡萄汤这里就在默默的笑了，就到处都是戈壁滩，或者说会比较宽阔一点吧，所以人跟人之间的话那种情绪它就没有那么的激烈。但是呢最近静姐她今晚还在找我，静姐就是找他们的那个办公室，她已经找了快一个月了，他疯狂发了几十套房给我，每次看我说你们上海到底怎么了，我说你们上海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个规整一点的空间吗，先戴个头盔啊，就上海还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地方，只不过呢在风水上面真的有点可能也是他的性格使然啊，就他找的那些房子我发现就要不就是白虎特别高，要不就是那种那有冲撞的那一种，我说你是到底还想不想干这门生意了，挑的都是那样子的房。不同城市之间当你带了一个新的技法或者说你拥有了一个新的视觉去看待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我还能用另外一套语言去解释这个生活它为什么会如此。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起单纯的用风水去看说我能不能发财，我能不能在这套房子里面去发家致富的另外一种途径，让我们感受风水的那个魅力。
不过静姐那个事儿，我挺能理解她的，静姐她也没有学风水啊，而且破军入命的人就是这样嘛，我就是
对，就是破军入命对吧，就几十套房啊，我说也说过了他还要那样子。
当你没有去学习这些技术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找到符合你命格的磁场。
对没错，这确实也是啊。所以你之前找到那种倒霉的房也是因为性格倒霉。
不，因为当时真的倒霉，就当时你用运势看那段时间也是倒霉的呀，他就是倒霉，所以你就是符合这样的东西，你很难找到好运的房子。
阿曼说的我也有被 cue 到，就是也算紫破也算有破军入命嘛。就我想到之前也经常找到，就像我上一套房子老师你也看过，其实 也是会有，比如说有很近的不太好的心软，包括我之前找的一些怼怼方，就是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符合自己命格特征的外因出现。
聊到这里的话就不得不说了，就我发现聊到现在这个时间点里面的话，就这么多个人里面也就只有葡萄糖是真正的通过这一次的课题去找到了他的房子。你像冉冉就说，哎，我要出去找房哦，我要出去给大家分享哦，结果就最后就只有他，就只有最开始的那一个啊，加一分。就这里面的话就可以说一下，葡萄糖就是你找到了一个新的房子之后入住了应该有半个月。
嗯，对，差不多一个月了。
差不多一个月有什么感受或者说变化吗？
我的感受特别明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跟春天到了有关系。我的这个社交能量啊突然就被唤醒了。最近我跟我对象每周都会在家组局，就组那种六个人的，就其实我俩是不会做饭，但是我们可以叫阿姨来做饭，为了叫大家在家里聊天，就会找一些同业行业的，比如说自媒体或者是 AI 或者什么的，大家来一起交朋友，一起脑爆，一起来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去搞钱。包括这个周末，明天我去上海，我可能一个周末也约了五个局。我感觉就最近特别愿意去交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当时选外局的时候，因为我看房，大家可能内局外局都一半一半看，但我基本上真的是全看外局。我现在找这个外局，我觉得房子很整齐，也比较新，比较有情，所以我最明显的体感就是社交。我最近签了一个新公司，就我觉得也特别好，就大家都是那种响应很及时，然后也非常齐心协力的在搞事业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身边人的这个转变还是蛮明显的，就之前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
之前你那套房子我记得是去年应该是六七月份的时候过来找过我们看的。然后说实在话，这里可以解锁或者说解封一个秘密哈，
我突然间想起了你当时的吐槽。
对，当时葡萄糖同学拿着他的那个房子过来，恰巧又是我们弟子班，那我就把葡萄糖那个房子摆到了我们的大屏幕上面。师傅一看就说，不行，这种房子住久了会抑郁，这种房子住久了一定出很严重的精神毛病。
我的体感是在哪呢？就是我虽然没有不开心或者抑郁，但是我本来睡眠就很差，然后我就各种睡不好，我就开始看中医把脉，但是就还是那样，这个是蛮明显的一个体感。
你没问题，但是有没有想过你男朋友有问题啊？
哦，
他被你打到哭。
他好像也还好哎，我感觉
他不是被你打到哭吗？
不是，那个没也不要这样说啦，那个可能只是一些委屈，也没有说哭得很厉害这个样子。不要这样。
就当然啊，有可能是师傅他们那一边接触的客户都群体不一样，所以他的断语会稍微有点恐怖一些。当时拿你这套房出去的时候呢，上一个案例他是拿了一个农村的房子出来，然后那个房子的形峦跟你之前住的那个房子的形峦很像，然后那个人干嘛了呢？自杀了的那一种哈，就在对这里就不讲了具体的东西啊。然后跟你之前的那套房子的那个情况是很像的，所以我当时就干嘛呢？就很担心，我说我操，我们的听友不会这么的倒霉吧？而正好葡萄糖他当时除了找我们来看风水，还找了秦姐去看占星，然后我就特地的去找秦姐去强调说，你一定要关心好这个人啊，一定要给他足够多的安慰啊，你千万不要让他步入万劫不复之地啊。
我真的，我也要补充，我觉得很神奇，我当时找秦姐占完星之后，一般我们约的是下午三四点嘛，然后两个小时聊完之后就什么都没事，突然他晚上又要跟我打电话说什么有些补充，后来跟我讲就给我推，就又给我推了一下运，跟石亮老师刚好对了一下，说看到我房子就说什么2425年一定要注意情绪的问题。当时好好的，我就想说嗯，这是怎么对上了的呢？原来是这样，
怎么突然间有这么子的关心，对吧？
嗯，
所以事情的最后就是他终究没有在2425年继续住那个房子。另外一个就是当时为了要破他那个房子的那个外面不好的象意，我还给了支了一个招，就是在外面放一个娃娃公仔，对吧？放一个毛公仔在外面，就让他去受罪吧，就让他去接受该有的磁场吧，等等的啊，就可能也有一部分的化解掉或者缓解等等的。那也非常开心，反正你现在是找到好的了嘛，然后事业生活爱情各方面稳步推进嘛，啊，希望以后我们就可以叫蒲总。
我是刚刚中间其实在聊上海很难找到好风水的房子的时候，我内心有话讲， 一开始我其实真的是对说城市很难有好风水的房子这件事情我是抱有怀疑的。我想哎呀这地盘这么大我翻遍了难道还不能找到一个好的吗？但是我确实我不得不服找房子这一个月以来我真的是就是去看只是光看外局哦，我还没有太特别的关注内局。外局就会发现要么太荡要么就是男贵人少要么是女贵人少甚至是侧身无情的还有脚煞。然后我学风水之后我也自己去复盘看了我上一套房子。我那套房子住了18年到22年将近5年。我复盘的时候就发现哦，这套房子它在远一点的地方我那幢楼看不到但是把地图打开就能发现哦，远处有一个申嘉湖高速高架离得很近属于镰刀煞。再往仔细一看看内局开门之后就会正对我的卧室门并且呢也能开门见灶因为我那个厨房是透明玻璃做的并且卫生间是在厨房里面要先走进厨房的门才能够进入卫生间就各种 buff 然后外局还有一点有脚煞怪不得之前毕业之后那么多年感觉没有过得很好有原因的
就本来以为只是自己的能力不够
对我还想哎呀为什么老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为什么是我呢现在有答案了我是23年的2月份搬出来到现在这个房子之后我就发现我的事业啊我的人缘呀还有我的身体啊我都发现逐步走向正轨越来越好然后也终于升职加薪了
赶紧把888删掉先
已经删掉了
记得明天要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有没有受到影响
好、
啊、不对你要记住就跟你领导去聊天的时候先说13对吧因为13这个数字是好的数字嘛
好的老板我们13号那天聊的那个事情
然后老板说诶是13号吗不重要对吧
对
然后就继续开始下面的那个话题就可以了
可以、啊、小技巧掌握了
好的就是说到那个不同的城市嘛其实我还是有感受的因为我是一个福建人然后福建人来到南京看房子我就觉得很不一样就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户型还会有这种缺角缺大角的在我的认知里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一月份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天津去出差我就发现真的北方的房子跟南方的房子也是有差距的他们真的好正啊那个朝向我还特地用指南针比了一下但是我在南京的话呢他们整体的朝向是正的但会稍微偏一点点但是我在福州其实会有很多种朝向的房子但是户型都很正外局还好但是内局我觉得感受还是很明显的我们福建嘛知道包括我爸爸妈妈从小就是我们会拜灶公嘛就是灶公灶婆然后每个家都会有包括的话呢基本上我去的很多户家里包括我自己家我们走进去他一定不会直对着他一定会有个入户或者玄关包括我们家以前的房子也是一样的就他一定会有个拐角让我们再进到这个屋子里面去要不就是放那种假山假石但是我在南京很少看到有这样的就基本上是没有的包括楼房的数目嘛其实我在福州可能也是我爸爸妈妈选的时候有挑选嘛但我感觉还是有这种城市上的差异的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去我同学家里面他们家真的是会办关公会放在那个对应的神位还蛮大的包括每个家我家自己也会有自己的祖先的确实刚才老说到城市的时候还是蛮有感触的
我们佛山也会各种拜神啊具体请收听我们拜神那一期的节目我们已经很久没有 Q 以前的节目了
我就再补充一点因为刚刚本来是说到关于课程的学习以及心态上的转变嘛刚刚其实只分享了我心态上的转变学习这方面也有蛮多感悟的你学风水学把课看完一遍你学一个月的时候和你学两个月的时候再加上你看完很多很多套房子你尝试去把它解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如果大家有这个时间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比如说你一套房子你放在那里你刚学完的时候你去给它写一下段语你学两个月的时候你再去写一下段语最后你学到你觉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做完一次课题研究之后你再去看段语会觉得以前的自己真的不知道在写什么东西
就看到过去青涩而美丽的自己
是的
然后我怎么可以这么天真呢
因为就比如说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我之前刚开始听完行乐小课的时候我就非常的跃跃欲试我就开始论一下我家这个外局说环绕有情有气口有一个大露台收气然后还觉得好像还挺不错的最后找石丹老师秒脸石丹老师只送了我一个字两个字 搬走。风水这个事情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你如果能加我们风水群的这种的小组的话就一定要加，如果不加的话也要自己尝试去做一下这种课题的总结，可以去积极主动一点的骚扰一下十三老师，如果不能参加课题研究的话自己也尝试去总结一下这个事情，因为尤其我们经常讲到就是外局它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杂局嘛，我们看完课程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基础性的，或者说是给你把一些典型的东西给你抓出来，但实际上你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沙水行管它是千变万化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完这次课程分享之后还是会觉得大家的外局各有各的难题，还是要一直的去问老师，就是这个情况，所以实践一定是出真知的，课件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知识点都罗列给你的，就包括我当时学完那个课程之后，我那个时候还在过年前嘛，我就信誓旦旦的已经昭告天下，昭告我的闺蜜们，我说过年了我要回去给你们把你们家里面所有的风水都给你们看一遍，然后结果回去一看一个不吱声，这个我再回去再想一想再告诉你们，就是这样的。
这个故事听完之后的话，我就想起我们群里面若音的故事了，就是他能够完完全全那一天过来跟我讲说，老师我觉得我家就是很典型的少阳局啊，为什么不能出富贵，然后他当时发了一些照片给我看，我说少阳在哪里啊，他说你看我说的房子都很整齐啊，我们这一片城中村，我当时心里面想说你都知道自己住城中村了，在我的课件里面城中村它明明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很不好的格局，他还很自信少阳啊，为什么还这么倒霉，然后我实在是所以有的时候课件上讲再多都不如自己去看一眼来得实际，就有很多我费尽口舌我用尽比喻来跟你们讲的东西呢，你去现场看一眼其实马上就能知道，或者说你对比一下就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会过得这么的凄凉，为什么我会过得这么的倒霉，但是你又从来不会觉得特别的伤心或者说失望，因为你已经知道怎么样去改变它，你已经知道出路在哪里，先不要想着发富贵，先避坑对吧，我们避完坑才会有那个选优择优的一个可能。好，那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哦，就是刚才阿信他虽然有提到了一些作为这一次的课题小组的成员他用自己的心得啊，每一句话都是心底里面的那种情绪感受啊，来告诫我们风水班的同学们哈，就一定要去实践出真知。那我就很想听一下另外几位，你们对于同学们、同窗们有什么样的话想说？难得上一次节目来嘛，尽情的嘲讽他们，说啊，你们，你看你们都不出去看房子，你看我们都看完了，
这种话也只有你说得出口，
对啊、
为什么？
我们怕被揍，
不会的。
我是想要建议一下我们风水群的小伙伴，就是不要吝于去问，因为我发现其实很多同事好像都不太敢去直接问问题，就是在问出问题之前，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如果思考了之后，可能自己有一个想法，那是我这个外局是不是这个数好茂密啊，会让我什么心思敏感啊，然后思维发散啊，这种有了大概自己思考的方向，但是又拿不准是不是这样子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到我们群里问，群里有很多很厉害的小伙伴可以帮我们一起解答。
这种学习的氛围就是你不会觉得说在白嫖对方嘛，而是我真的抛了一个观点出来，我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一起的来讨论，我会觉得这个它是很有意思的点，我才会拿出来，我单纯就是想跟大家去学习，而不是希望在你们这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答案，这可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思路。
就刚才其实大家有讲说实践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最特别的一点是风水它本来一个有关空间的学科，它绝对不是其他的大家可以靠很多摄取很多信息很多书面上的或者仔细看盘就可以 get 到的东西，它一定是真的需要去身临其境的到那个地方中才能够去体悟去感受到那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大家学风水真的是要让实践跟理论成正比的一个点，并不是所有人都要花每天去就是纯看书，但是我希望大家如果看了一部分书那就真的要去看一看房，因为 实际上很多时候尤其是租房这件事情，其实你很看外局的话，很多时候你看的是小区，就比如说如果我知道这个小区的风水好，那么我可以到我要租房的时候我在这个里面选房子就可以了，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相对合适的房源的，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你也不必一定要等到我房子要到期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去看，就是它这个叫什么建筑的构造你是可以很早就花时间没事走走看看的，这样你到时候真的去换房子或者买房租房的时候也会轻松的很多。
嗯，时刻准备着，就像我平时闲着无聊就去找中介，对吧？我记得以前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是有说过这个点的，就阿曼当时问我说周六日到底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说周六日你可以去逛一下建材市场啊、你去了解一下装修需要花费多少钱，对比一下价格，反正你去到建材市场现在每天进去你都可以吃到很多的东西啊，然后第二个的话你也可以多去每半年就换个房子住一下，感受一下不同的人生，好像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们报班吧，不管是学什么它其实都是一种背后的资源吧，有老师指导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别夸，
就是当我们三四个人
到
必须要夸，这是非常好的资源。实战老师虽然说哎呀好烦呐，但是他都会很耐心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啊，一回生二回熟，越问越熟练，对，感觉没关系，大不了艾特一下十三老师发个红包，真好，
暴露出来。
对，还有个就是群里面嘛，真的，而且十三老师会发很多，有的时候也会给我们一些这种书籍啊，最近十三老师给我们分享的那个苏明峰老师那本书嘛，哇，我觉得好棒啊，昨天前天又看完了，然后好不一样的感受，就很想再去一趟香港，再去感受一下那里的风水，哎，真的好神奇，我觉得不仅仅是学习我们只是说小额通畅的那些课件，而是真正的你能有它背后的资源，甚至是说多去接触，你会感受到不同人他对这个东西的解读，包括你在你很无措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个时候会有个强有力的靠山在你后面告诉你怎么样思考是正确的，哎，我觉得就太好了，所以大家要多问多学，对，多问。
好，那个最后的话就我来总结一下，其实做这一个课题研究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本身的一个感受来说是怎么样的呢，它有点像是其实已经跳过了知识的提炼跟总结这个过程，因为你们看的那些东西它并没有太超出我个人的技法应用范围嘛，都在我可以帮得到你们的一个答案的范畴里面，反过来是说通过这一次的组织这个课程研究啊等等的一件事情，它会让我在教学这件事情上有了一个更深的一个感受，就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去调动你们更好的去学习，换一个方法，尤其是面对着风水它这种技法，它就像你们说的很需要你真正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你不看你永远就是一个理论上的东西，而风水是让你赚钱的呀，你要理论干嘛，你要的就是真正的换一套房子去试试看啊，从来不要去担心。以前的时候我是没办法，就我三番四次的强调说啊，你们一定要走出去看，走出去看。但是呢，就好像总缺了那么一点的动力。哎，这次好了，这次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就其实你们几个都是贡品，做出了这一套东西是为了激活群里面其他人啊，所以你们也是那个领头羊啊，这是非常感谢你们能够踊跃的参加这一次的一个分享。那当然还有于姐小兰他们啊，还有婉婉他们去那个头像组的，就我们这一次的课题分享的话有两个小组嘛，就每个参加进来的小伙伴的话都有自己一份的贡献的能力，通过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带动群里面其他人的学习，我觉得这是非常骄傲的一个点。我可能是自己这几年出去外面也参加了很多的学习班，也报了很多的课程，我起码没见过有任何一个，当然不敢说的这么绝对哈，起码是我自己经历的学习班里面的话没有这种情况哈，所以这也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月天机科在我的身上印得特别重的一个点。在你们这里天机科可能是印的什么呢，学习，可能印的是思考，但是在我这里印的其实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的转起来的这么一种能量，同样也是天机科啊，这也是回归到了我们节目最开始说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能量给转变到生活里面去啊？对大部分人来说，你们就是我只把能量用在自己身上，我让自己学习的更好，但可能我现在不好意思，我要去到另外一个境界了，我是要把力量用我来连接大家啊！哎，真的 又多走了一步，不好意思哈。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制的话就要到这里啦。进入尾声的话，想要问一下石楠老师，你希望我们这一次在评论区的话大家可以讨论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风水班的小伙伴们哈，来听这一期节目的话，记得去说出你们上课的感受，尤其是要去赞扬表扬，不要吝啬你们的心中的那种喜爱跟喜悦给我们所有做课题研究分享的小伙伴们，这是我一直强调的事情。有爱就要大胆的说出口，真诚坦率加毫无保留的爱啊，这才是一个人可以去越变越好的一个路子，起码在我看来是这样子哈。
好吧，那最后的话给我们风水初级系统班打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的风水课呢目前是采用录播加社群陪跑加双老师答疑的一个模式，课程的话目前已经全部录制好了，可以随时上车随时刷课，课程相关的内容呢如果感兴趣可以关注玄门有理同名公众号，也可以添加小助理微信小写的拼音玄门有理2024。在风水课程学习与实践的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在我们的社群中提问，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是很私密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私信给十三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小梁大师兄。风水班目前会不定期的组建课题研究小组，如果你有想要研究的主题也可以找十三老师报名并开始召集小组成员。另外呢，也非常感谢本次参与节目录制的伙伴，在学习了三四个月的风水课之后给出了一份阶段性的答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你的收听，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